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阿爸天父，愿你保守看顾我们，在你话语里面说的听的都真实明白，奉主耶稣的名祷告，阿们。上个礼拜我们有马街角中的一个活动，礼拜二礼拜六都有，我有参加礼拜二的活动，当天有80几位兄姐，我们一起经历当年马街走过的足迹。当天我担任其中一个小组的解说员，心里其实还蛮焦虑的。过去看别人解说，不是对马街的事迹如数家珍，就是对于年代的掌握或者建筑形式有一定的解释或者是解说分析的能力。不过我自己除了对马街日记跟马街的事迹略知一二之外，对于我这次呢要跟大家分享的几个地点，一开始我知道的还真的是很少。还记得不久前由淡水的苏长老在教会讲解一次，带大家到现场又讲解一次，明明应该有很多素材，但是呢自己纵使认真的把苏长老解说的内容一遍又一遍的看过，却还是觉得自己对于要解说的地点这个解释呢掌握度不够。还记得在路上兄姐问我两个问题，一个是这一栋是什么时候盖的，另外一个是这是什么建筑形式。真的很抱歉，我真的不会。不过感谢兄姐的不嫌弃，一路导览完大家还是给予我肯定与鼓励。在和平真的很温暖，许多时候大家看我还在学习，也愿意给我时间给我空间，甚至知道我的不足，愿意给我时间让我好好的准备，在过程中学习与成长。不过耶稣所面对的情境就完全不一样了，在一个完全熟悉的环境里面，耶稣得到的待遇可真是天差地远了。一个从小耶稣长大的地方，看着耶稣带着一群人走进他们，过去可能他们太过习惯耶稣了，所以这下子看见耶稣带着许多陌生人走进来，大家一定非常诧异。有人可能就会过来问一下旁边的人说，你们为什么要跟随耶稣啊？他到底做了什么事情？这些跟随耶稣的门徒，他也可能很认真地回答他们，耶稣是我们的老师啊，他教导了我们许多关于上帝国的道理，他也帮助许多人，而且他还会医病赶鬼，这真的是我们一直期待的弥赛亚。不过旁边这些人听完了，心里可能完全不会这样想，毕竟这人从哪里有这些事呢？所赐给他的是什么智慧？他所做的是何等的异能？这不是那木匠吗？不是玛利亚的儿子雅各、约西、犹大、西门的长兄吗？他妹妹们不也是在我们这里吗？这些人看见了耶稣的过去，一个平凡的木匠，这跟他们想象的弥赛亚完全不同。或许他们心中的弥赛亚是一个从小就机智过人、带有领导型的人物，这个人可能出生在祭司家庭，也可能出生在富有人家，可能是权贵子弟，可能是书香世家，最少出生在木匠中，这完全难以想象。这样的人有什么机会接受完整的知识建造？这样的人有什么机会接受严格的思想训练呢？这样子的人能够明白上帝的心意，这有可能吗？这样的人到底从哪里有来这样的事、这样的本事？这些人无法理解，为什么耶稣能够成为大家期待的弥赛亚。事实上，现在的我们应该也很难想象，这些人怎么没有办法因为看见耶稣所行的神迹奇事来相信耶稣。圣经明白地指出，耶稣在当时也无法想象发生这么多事情了，怎么他们当中 没有多少人愿意相信，并打开耳朵来听这属于上帝国的真理呢？我们如果再往前面马可福音第五章的部分再多看一点，我们就会发现，耶稣在回到自己家乡之前，他曾经让死人复活，让血漏的女子血漏得以痊愈。我们如果往后面看马可福音第六章在后面一点的经文，耶稣差派他的门徒宣扬上帝国的福音，我们就会发现，从小没有看耶稣长大的这群人，甚至一开始根本就不认识耶稣的这群人，他们能够真实的看见耶稣对他们生命的意义，他们能够真实听见耶稣上帝国的真理，他们能够真实的掌握那福音的好处，却耶稣家乡的这些亲朋好友为什么无法看见耶稣这特殊的身份呢？我想在说明耶稣的身份众人无法看见的这件事情，我要再做一点点的解释。因为耶稣的门徒在认识耶稣的这件事情上面，我们都很清楚也是错的，只不过他们的错误跟耶稣家乡这些人的错误截然不同。门徒们所犯的错误是什么？门徒们所犯的错误是对弥赛亚身份认知的错误。他们期待的是一个复兴以色列国并真实建立以色列民族与上帝和好关系的政治领袖。他们的错误不是轻看耶稣的能力，他们的错误是对一个身份最基本定义上的错误。而耶稣家乡的人们所犯的错误则是根本性的，完全无视耶稣的言语与行为，因为过去的经验而存在的眼盲，他们的问题是对已经存在的事实视而不见。这样的问题我们可以从一些生活的小例子来看见，这不只是一小群人的问题，这基本上是所有人都得面对根本性的问题。我们先来看这张图片，这样子看应该没有太大的问题。如果你没看过这张图，你大概想这应该就是一只青蛙的图片吧。我想我说这是青蛙，应该没有人会说啊，这个传道你好像看错咯。这张图没有变，现在它是一只马。我们看到的是一只马的头，不是一只青蛙。如果我刚刚拿这张图说这是青蛙，你可能会说传道你错咯，这应该是个马头。好，我研究了好一阵子，我觉得不管是青蛙或是码头，让我一开始看见这是什么东西的，可能跟这个图像里面的眼睛有关系。当我认为眼睛在哪里的时候，我的头脑也决定了我怎么开始来看这张图。当然，过去我对这个影像我所看到东西的那个认知，也会深深的影响我。比如说如果我从来都没有看过青蛙，可能我一开始就会把看歪的码头清楚的指认出来说啊，这就码头啊，因为我看不见青蛙。我不是这方面的专家，但是这个现象却明白的告诉我们，人们常常是在自己的限制当中与经验当中去看事情的。几年前很流行一个影片，它是由丹尼尔·西蒙斯解说的一个实验，相关的内容都写在他与他伙伴写的这本书里面。影片是一个实验的片段，实验是这么进行的。首先，主持人会要求实验者、被实验者观看一段影片，一开始会先告诉他，你看看这段影片里面有穿黑衣服跟白衣服的人，白衣服的人传球，他们传了几次。好，你开始看。通常整个观影过程中，看完了之后观影者会说啊，他们投了14次、15次，跟正确答案不会差太多。可是呢，当他们看完了说出答案之后，主持人会问他们说，诶，啊你刚才看影片的时候，有没有看到什么奇怪的东西啊？几乎大部分的人会说没有。然后这个主持人就问，你没有看到一只黑猩猩走进去吗？这些人才表达非常的讶异说，没有啊，有黑猩猩吗？后来主持人会把这个影片再重新播放一次，大家才会 非常惊讶的发现，自己在专心看着传接球的过程中，明显的忽略大猩猩走进来，而且捶胸三次就走出去，约九秒钟的时间。这是一个很特别的实验，却充分的指出，人们在自身的限制里面，有时候，当你的焦点不放在其中，纵使一个明显可见的事实，人们依然会视而不见。我并不是研究相关领域的人，不过在这个实验上面有太多的陈述，我们可以慢慢的去理解。事实上，在这个实验我们看到一个事实，那就是看不见是人们普遍的现象。在我们自身的限制里面，我们只会看见自己想看见的，很容易忽略事物的原貌，明确的事实我们甚至都看不见。比如父母跟子女的关系，在我们生活当中，子女的成长就是我们最熟悉的情景。一个90岁的长辈会对一个70岁的女儿说，啊，你总是忘东忘西，我很担心你啊。纵使这个70岁的女儿在社会上已经有一定的成就地位，把自己的家庭经营得有声有色，当父母的就是放心不下。我甚至亲眼看着一个父亲对着他自己的儿女说，你要不要去书店找工作，我看你整天往外跑，我都不知道你在干嘛。他却忽略了他的子女是在许多团体里面非常棒的领导者，他也曾经跟着很棒的短宣队到世界各地去出异文化的短宣队。他可能没有存多少钱，却人生几个重大的决定都是靠自己存下来的钱去实现的。父母这个角色十分特别，往往一不注意，自己的孩子已经长大，甚至独立自主，要成立自己的家庭。还记得我儿子出生的时候，我太太就看着孩子说，哎呀，我实在无法想象20岁的他要跟人家结婚出去建立家庭了，我舍不得他啊，才刚出生而已。我想上帝交在我们手上的孩子，如果不每天更新我们对孩子的认知，我们很快的会发现我们对孩子的认知往往跟别人看见的不一样。或许我们没有子女的人无法深刻感受我刚刚说的话，不过自己一定有这种经验，自己经过了一段时间的努力，克服了一些自己过去的缺点与软弱，却自己的长辈总是以为自己还是一如过去一般的，或许他容忍我们，或许他对我们不以为然。总之，我们可以强烈的感受到，许多时候不管我们的表现如何，自己的长辈总以过去自己的问题来看待现在的自己。纵使时间已经过了非常的久，许多问题已经不是我们的现况，却长辈们没有意识到这样的改变。在座的长辈，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这样的经验，忽然间有一天看见自己子女的表现，可能是一场演讲、一个分享、一个活动的主领、一个行程的规划，忽然间你发现，哎呀，我的孩子不一样了，他做许多事情，他有能力承担许多我们本来以为他做不到的事情。孩子长大了，他做了很多过去我们不认为他可以的。我们很容易一个人过去的形象来看他现在的表现，却不知道当自己陷在一个设定好的框框里面来看人们，他们已经完全不是当初你所想象的样子了，不一定是好的，也不一定是坏的。总之，时间有可能让一个人改变，我们如果没有跟上这个人的改变，我们根本没有办法确定现在我们所看到的他还是那个从小到大我们看到的样子。有当过老师的人一定更能体会这个感受，许多孩子在不知不觉之中就长大了。在刚开始你有机会接触到这些孩子的时候，他们可能对环境是青涩的，对环境的未知是显得茫然的，对于所要面对的困难可能太过天真，也可能太过闲懒。总而言之，我们会觉得，哎呀，这孩子真的是很嫩。每一个孩子他们都有一条长长的路要走，年纪越来越大， 我想大部分的人应该没有再考过100分的机会了。然后你就会发现，这一切的学习的过程，这些孩子他们不一定成绩顶尖，却他们慢慢的出了社会，他们各自的表现都不同。有些人成了企业家，有些人成了学校的老师，甚至有些孩子成为了自己的同事，甚至有一些学生他可能在不同的领域变成了专家，他又变成了你的老师。这样的过程，如果不是一直改变自己对孩子生命进程的理解，很容易自己会错估这些孩子的状况，甚至损失的是自己学习成长的机会。另外还有一种关系，就是夫妻关系，这也是我们很容易错看彼此的关系。曾经听过有先生这样批评自己的太太，哎呀，我太太什么都不懂啦，要不是没有我，她根本没有生活能力。却自己在太太出远门的时候，发现自己对自己的家里好陌生，不知道袜子放哪里，食物怎么处理，东西怎么收纳，严重一点的，甚至连小孩子怎么照顾都不会。我常常有机会跟一些夫妻个别聊天，太太常常表达说，虽然知道先生工作很辛苦，但是家是两个人的，总觉得自己常常要撑起一个家很辛苦，尤其还全年无休，真的是连喘口气都没有，实在很累。而当我有机会跟先生谈谈的时候，先生却是抱怨着自己在外面工作很辛苦，常常自尊都必须踩在地上才能够好好的坐下去，怎么回家还不能够安静，实在没有办法理解太太一整天在家里到底在做什么。出门的时候跟回来的时候，看见整个家根本没什么变化，可能有干净一点点啦，但是这应该不用一天的时间吧。我想我刚刚描述的情境一定有很多人感触很深。结婚之前两个人尽全力要把对方看到清楚，结婚之后很容易就看不见对方真实的处境了。如果我们可以理解看不见是人们的现况，那么让我们再回到圣经的世界来看看吧。圣经里面的人们，他们是怎么无法看见的？我刚刚有说过，在这段经文里面有两群人，一群人是跟随耶稣的门徒，一群人是耶稣家乡的众人。这两群人大部分都是以色列人，也都对国家民族的复兴有极高的期待。他们期待一个弥赛亚救世主的到来，那是一个可以复兴整个以色列国度，不只成为独立自主的国家，还能够统合国家，建立信仰中心的领袖。我们如果有机会去翻一下以赛亚书的59章18到20节，你会很清楚的看到这里对他们救赎主有一个很清楚的描述。如果你再去看弥迦书的5章2到4节，你会发现他甚至清楚的讲出他们的救赎主是伯利恒的以法他，这样讲下去，你会发现讲得超级清楚。不过如果你把这两段经文做一点总结的话，你会发现哇，这些经文里面所描述来的对大家所期待的那一个从上帝而来的救赎者，他应该有的使命或者是能力，我们可以简单的把它归纳出来，他最少要有这五点。第一，他要行公义；第二，他要能够报复仇敌，施行报应；第三，使人敬畏耶和华的名；第四，使全民安然居住，民声广传；第五，使众人离开恶行，敬畏耶和华的名。看起来这要不是宗教领袖，就必然是政治领袖。不管是宗教领袖或政治领袖，都得经过严格的学习与训练过程，才可能会有比较好的发展。如果你有机会看看保罗在耶路撒冷对众人说话时所做的引言，保罗说，我原来是犹太人，生在基利家的大树，长在这城，在加玛列门下，按着我们祖宗严谨的律法受教，热心侍奉上帝，像你们今日众人今日一样。保罗想要发言，就得先表明自己的身份。今天要是保罗说自己是弥赛亚，我想在现场应该不会有太多人会反对。可是耶稣呢？耶稣家乡的人是最清楚的，耶稣在传道之前的日子必然很长一段时间 他的工作应该是木匠。不管家境如何，最少可以确定他没有太多时间好好的跟随名师。既然如此，耶稣忽然间出现，带着一群门徒，俨然是一代宗师，这怎么看都不合理啊。就在这个时刻，纵使耶稣做了什么特别的事情，大家不必然亲眼看见的情况之下，要怎么相信呢？那不是一个媒体电视信息影像传达非常容易发达的时代，纵使像现在有很多影像十分发达了，我们都还要怀疑这个是不是作假，这个是不是用这种特殊的方式剪辑的。所以当人们有机会听到许多消息，哦，听说耶稣怎么样，不一定能够真实的能够相信。想想看，假如我说在深坑出了一个铁工师傅，带着一群人四处传扬真理，而且他还会举办福音特会，请问各位兄姐，你听完了这个消息之后，你真的会去吗？要不是你家里面有人生病了，甚至已经发现没得医了，你根本不会去找他。纵使你亲眼看到了什么，你顶多就觉得，哦，好厉害，好神奇哦，就跟看魔术一样。你也不必然要相信耶稣啊。是，大家期待复兴以色列国度的弥赛亚，所以大家一开始看耶稣的眼光就错了。不只是家乡的人们，也包含跟随耶稣的众门徒们。不过跟随耶稣的人们，他们会因为对过去的耶稣没有任何概念，所以很容易因为耶稣现在的行为或教导被耶稣吸引，不过却不一定真实的认识耶稣。而这些自己以为已经认识耶稣的人，耶稣家乡的人们，却会因为不相信那个曾经是木匠的人可以做什么，所以连耶稣的具体作为都视而不见。只因为一开始就看错目标，所以面对发生在自己眼前的事情视而不见，这是人的常态。经过科学实验的证实，这是我们所有人的限制。只要一开始标的设定错误，我们必然没有办法认清事实。有可能我们做的事情让自己受到伤害，有可能我们自己拒绝那些可能成为我们帮助的任何事情。因为我们看不到，所以任由实况变糟，我们依然一筹莫展。好像等候弥赛亚，等候救赎，成了我们唯一可以盼望的。不过耶稣成为一位木匠来到我们当中，他改变了我们这个想法。他告诉我们，等候不是唯一的盼望，将眼光注目在上帝才是我们真实的盼望。怎么将眼光真实的注目在上帝呢？我想以下我分享几个部分，可以跟兄姐一起来努力。第一个是看别人比自己强。保罗在腓立比书第二章第三节说，只要存心谦卑，个人看别人比自己强，给我们一个很好的提醒。当我们不以成见来看人，我们就有机会看见不同的世界。当我们试着从各种可能中看见、听见并认识上帝的话，我们就有可能不限制自己的眼光，看见上帝的带领。第二，不做审判官。雅各书给了我们一个很好的提醒，在四章十二节说，设立律法和判断人的只有一位，就是那能救人也能灭人的，你是谁竟敢论断别人呢？使徒行传有一个小故事更清楚地说明这个道理。有一个法利赛人，他名叫加马列，是众百姓所敬重的。我想大家也都记得，我们刚刚提到保罗的老师是加马列。他吩咐人们把使徒先带到他们谈话的外面去，他跟众人说，以色列人啊，论到这些人，你们应当小心办理。从前杜达起来自夸为大，服从他的人约有400，他被杀之后，服从他的人全都散了，归于无有。此后报名上册的时候，又有一个加利利的犹大起来引诱百姓跟从他，他也灭亡了，服从他的人都四散。 现在我劝你们不要管这些人，任凭他们吧。他们所谋所行，若是出于人，必要败坏；若是出于神，你们就不能败坏他们。恐怕你们倒是攻击神，可不是吗？许多事情若是出于上帝的，我们岂能抵挡？若是出于人的，他终究会败坏。以上分享了两个我对圣经提醒的看法，希望能帮助我们不陷入错误的标的而失去看见真理的机会。接下来呢，就是我们自己要开始认真在圣经上面找答案了。毕竟不将自己的生命建立在上帝的话上面，我们怎么可能以为自己还能够真实注目上帝的带领呢？或许有人会说，可是圣经有许多难以理解的地方啊，我要怎么看？甚至有人听见对同一段经文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理解跟看法，那怎么样才能够真实的认识上帝的话呢？如果不能够真实明白上帝话语的意思，我们怎么有办法真实的注目在上帝呢？会不会我们换个角度来看看，是不是这些话都有可能是理解上帝心意的不同面向，去看，去听，去思考，去理解。上帝的话语本来就不只是一个单纯的命令，一个简单的动作，那是上帝心意一连串的行动，我们需要完整的理解并不断的去追求，不是吗？现在儿童主日学目前的教学方法是让我们的孩子在初小跟中小之前，能够把圣经故事从创造天地到使徒被差派开始传福音完整至少能够听两遍。如果加上幼幼跟幼主的课程，希望我们的孩子未来在看圣经，不是看到一篇经文就想要生出一篇道理，而是能够看见历史中上帝一个阶段又一个阶段的带领。前阵子有机会跟几个六年级的孩子上课，发现我们的孩子他可能连雅各是谁，有几个孩子在圣经中所扮演的角色完全没有概念。我想这绝对不是过去的老师不够认真，却有可能是我们的孩子有太多需要忙碌的事情，导致他无法接受完整的儿童主日学教育。事实上最近我也开始在试着招聚小朋友的爸爸妈妈们一起组一个亲子小组，每个月一次，以上帝的话一起来思考自己面对生活问题的可能性。这不是说我有多厉害可以告诉大家怎么做比较好，有在当中的人都知道我会分享一些我自己的不算成功的失败经验，因为我也没有那么厉害，可是我们却一起在上帝的话语里面来找出路找答案。是不是在这样的时间里面，我们有可能面对今日生活的处境，大家的分享，一起的提醒，更明白上帝的心意与保守呢？不过忙碌的爸爸妈妈们却依然常常很难有时间一起坐下来彼此分享与代祷，这十分可惜的。没有认识上帝的话，无法注目在上帝永恒的带领，没有谦卑的态度，很容易因为自己的限制而失去看见上帝更丰富的心意。轻易的评断人，只会让自己陷入自义与成见当中，而只有打开眼睛耳朵与心，我们将不会是下一个说出这不是那木匠的那个人。看见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没有透过上帝的手，我们很难看见事物真实的价值。而当我们以为他只是一个木匠，我们的生命将会进入无尽的失误与等待，没有盼望。我想刚刚我提到读圣经，我刚刚提到我们要注目在上帝，很多时候你会觉得自己看就够了。我必须说，你如果记得我刚刚提醒你的放下自己的成见，听，去看，去思考，并见识上帝的不同面向，请容我邀请你参加在教会的各团体里面，不管是成人主日学的课程、小组查经的活动、团契的信仰造就，因为你在群体里面，你才能够看见不一样的世界，你才能够透过不一样的世界更清楚明白看见上帝整全的面貌。虽然有限的我们， 是做不到的，却能够在不断的分享、不断的扶持当中越做越好。让我们真实的因为看见上帝对每个人不同的创造，而能看见那生命最美的意义。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阿爸天父，帮助我们，帮助我们突破我们的限制，帮助我们，帮助我们眼睛可以打开，帮助我们，帮助我们真实的寻求你，用我们的全心全力，与我们的弟兄姐妹，与我们的肢体一起来到你的面前，见证你的丰富，实现你的美好。奉主耶稣的名祷告，阿们。接下来